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的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为您选播一篇东北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读部分资料点同修的心声的感受。读了部分资料点同修的心声这篇文章后，我心里很难平静，我想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减轻一下同修的压力和负担，使他们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和我们一样在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中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原先我很羡慕资料点的同修，觉得他们是幸运中之幸运的，却没想到他们还有那么多难言的苦楚。我不禁问自己，换了你，你能承受得了吗？然而我的理解是，这种承受付出虽然是为了证实大法讲真相所需要而做的，但并非师父所要求的，并非法所要求的。换句话说，依我看，他们这种超过自身的承受，超常的付出，是因为我们这些一味处于等靠要的同修迫使的。试想，如果我们有条件的同修都建立家庭资料点，真正达到师父所期盼的遍地开花，那么他们能有这样的困境吗？他们的付出是为了大家讲真相的需要，众生的需要，可我们为他们想过吗？当有的资料点被破坏时，我们是否查找过自己？同修如此大的工作量，能有多少学法时间呢？而且我们这种等靠要的依赖心理，是不是给邪恶因素一个可乘之机呢？所以建立家庭资料点，不仅是减轻同修负担，也是对同修安全的保证，同时也是我们更好的形成整体的有效途径，更是师父所期盼的，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对于建立家庭资料点，有的同修说不懂技术，有的说经济条件不行，这可以说是客观存在的理由。可是我们看看明慧网上的报道，70多岁老年同修也上网，经济条件不如我们的照样做资料，不也大有人在吗？同修，当我们有这样或那样理由时，我们不妨反问自己，如果不出现迫害形式，我们能不能做呢？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有什么不对，我只是说我们需要的同修如此付出了，因为我们是整体，为了完成史前共同大愿，为了救度众生，我们应该相互配合，相互协助。如果我们自己动手能做到而不去做，还依赖同修，这是不是自私的表现呢？随着正法弘誓的急速推进，真相资料的需求量也会越来越大，尽快建立家庭资料点已经势在必行，这是大陆学员正实法讲真相的需要，也是师父给了我们的精进机会，让我们珍惜吧，机缘失去了不会再来。个人所悟不当之处，请指正。
各位同修，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的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和您分享的是一位大陆农民同修讲述他和他的电脑及打印机的故事。我是一位文化不高的农民，在邪恶铺天盖地迫害以后，我为了能得到大法的消息和把我们受迫害的消息揭露出来，我就买了一台电脑，买了一本书自学。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有了这个正的念头，师父就打开了我的智慧，所以在很短的时间里，我就学会了收发传真、收发邮件、编辑、排版、打印、上网、下载、复印等技能，撑起了我们这个地区的资料经文制作传递的责任。当我看到第一期大法学员书面心得交流稿中的文章从锄头到鼠标时，我很感慨，如果没有这场迫害， 我们这些低文化的老农民是不会放下锄头摆弄起电脑这些高科技的。是啊，邪恶旧势力想要通过信息封锁等手段断了我们和大法的联系，但大法的深入人心，修炼后本性的复苏是什么力量也改变不了的，这也是旧势力万万没有想到的。从我本身的例子，您看是不是也见证了大法的伟大和神奇呢？从机器设备的使用也同样展现大法的超常。在大法受迫害，师父被造谣中伤时，我们想把大法的真相告诉人们，光凭一张嘴做不过来，所以大家一合计就买了一台佳能20小型复印机印材料。这台小复印机从2001年至今一直在使用，最少也复印了20万张纸，这真是一个奇迹。由于佳能20速度慢，材料供不应求，我们后来就买了一台东芝1668型复印机。厂家说这台机器印7-8万张纸就要换锡骨，锡骨是较贵的零件，复印20万张纸机器就报废了。但我们的真实情况是10多万张纸以后才换的零件，如今都已经复印25万张纸了，它还和新买的一样唱着欢乐的歌在工作着。我们都知道这是大法创造的奇迹。由于对大法书籍的需要，又买了一台专门用作书的二手高速复印机，它也在超负荷超越它本身生命极限的工作着，效果特别好，使打印成本大大降低，一本装订精美的小转法轮才合10元钱成本，做出书的质量就像出版社发行的一样。这几年来我用了好几台机器，随着资料点的遍地开花，他们就到别的资料点工作去了，每台机器都有许多故事，而且每发生一件事都跟心性有关系，都是在这件事中该提高心性了。看书多，法理清晰时，机器的工作状态就特别好，反之越对它执着，干事心越强时，它就爱出毛病。写到这里，我想说的是，不管我们做了多少大法的工作，发了多少材料，做了什么事，做了多少，这都不是我们的目的，因为我们是修炼，不是工作。修炼得如何看修炼者的心性，言行是否符合真善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修炼者，同化于这个特性，你就是一个得道者，就这么简单的理。在这条神路上，让我们严格修炼心性，多看书，做好3件事，圆满随师还。
各位同修，请继续收听弟子七撮整体提高节目，下面为您播出的是一篇关于正念除恶的交流文章，主动清醒的正念铲除邪恶。发正念是师父要我们同时做好的3件事之一，在实践中我们深刻体会到发正念对清除邪恶的巨大威力。2005年十月底，我是2名大法弟子无故遭迫害，被非法判3年劳教和4年劳改，这是新任市长上任以来的新一轮迫害。据此，我们决定用5到10天的时间对其发正念。3天后，这个每晚都要在本市节目频道露面的市长终于消失了，即使农历新年至今也没有露面。在我们向其发正念不到15天时，我们从内部得知，北京专派了3个特务来我市，专办破坏法轮功的恶事。不几天，本市就出现了1-2个所谓的法轮功人员，只穿1条内裤，大清早在人多的地方，仿法轮功在地上打坐，引来多部恶警车辆围观摄像。为此，我们向这3个特务发正念。3天后得到内部消息，北京来的3个特务回去了。在2005年11月底， 我是一个大法弟子，因讲真相被邪恶抓了，后又秘密转出，去向不明。为此我们又发正念，五天后这名大法弟子安然回到家中。在这期间，我们还对该是610的坏头头发正念，首先彻底清除控制他对大法和大法弟子迫害的一切邪恶、黑手、烂鬼，使其反出先天善良本性，弃恶向善。如果还坚持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则令10天内对其现世现报。半月后，此人无精打采，一脸病容，就像霜打茄子一样蔫了。基于以上正实法的有效方法，我们让附近更多的大法弟子参加了对本地区内一切邪恶、黑手、烂鬼的全面清除。发正念的内容是求师尊赐予弟子更大的智慧和能力，彻底清除控制恶人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黑手、烂鬼，全面彻底的瘫痪和解体本地区内的610恐怖组织，令其中的恶人现世现报。在我们做这件事开始的几天中，邪恶控制我们的亲友给我们设难，有的与我们大吵大闹大骂的，有鼓动一切力量来劝阻我们的，有当面威胁我们要打电话报告公安局的，有直接控制常人离家出走来扰乱我们正常生活的，表现在另外空间是大批邪恶黑手烂鬼来干扰，但大法弟子坚定正念，不到10天就清除了，干扰也没有了。请各地大法弟子在学好法、广泛讲清真相的同时，一定要认真对待发正念，主动发正念，全面彻底的铲除当地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黑手、烂鬼，全面解体610恐怖组织、劳教所及劳改队，令其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大法弟子。
各位同修，请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与您分享的是一位大陆大法弟子对发正念的一点体悟。最近，我对发正念有一点体悟，拿出来与大家分享。我曾被邪恶关入精神病院迫害，被非法关了3年，体内有被邪恶之徒注入的大量有毒药物。今天我发正念时悟道，应将所有体内的药物都转移到邪恶身上去。就这样一想，感觉全身嗡的一下，马上身体轻松，畅快淋漓。我知道目的达到了。有被关押到精神病院的同修这样做时，一定要正念强，要对自己有信心。还有，当同修们发正念时遇到邪恶抵抗，可一想将邪恶的抵抗转移到邪恶或大魔头身上去，反制邪恶。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的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为您选播一篇辽宁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我怎样续自己的怕心。在明慧周刊上看到一个同修写的天下第一怕的文章，想想自己好像和他也差不多。我修炼中最大的关就是去怕心，现在也把自己去怕心的过程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从小胆小怕事、谨小慎微的我，刚一接触大法，却偏偏开了天目、天耳，部分功能出来了。可是刚开始又不懂得什么是正念，受到了许多另外空间的邪恶干扰，所以觉得非常痛苦，也很危险。其实这也都是怕心招来的。于是我就背了很多师父有关去怕心的法。师父在去掉最后的执着说，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随着法理的不断深悟和心性的不断升华，干扰我的这些麻烦逐渐消失了。 我和部分同修几次去天安门正实大法，大部分都能顺利而归，那是不断的坚持学好法，悟到法理，怕心出来时还能想起法，然后拼命的排斥它，不要它，在行为上抑制住它，心里想着不让它起作用，更不要让怕心阻碍正法的事。有的时候一不注意被怕心欺骗了，心里理智点吧，心想理智点吧。其实所谓的理智后面有怕心，梦中又是看到自己那真实的心态。师父说，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我们的能量和功能随着我们的心念想什么就形成什么，那怕心也是物质，是顽石啊，必须用强大的正念排斥它，那它就解体了。我体会到，每当怕心出现的时候，千万不能放跑它，就是用强大的正念抑制它，而且要坚定，并满怀自信心和正信，直到把怕的物质解体掉为止。坚定的心有多大，师父就给拿掉多大。有的时候随着怕心走，还骗自己说是理智，那魔可高兴了，和怕的物质一起隐藏在微观中。你要解体它，当然要吃修心之苦了。由于怕心重，刚走上正实大法之路时显得很被动。同修约我撒真相资料，我圆滑地找借口不去。后来同修到家里找我，才无奈地说我做。第一次发传单，出门时另外空间的魔吓我说，公安局枪毙。刚上楼心都要跳出来了，也许本性那面墙，法理上知道要救众生，心想我只要做得对就不怕你们吓我，你这个怕心也阻挡不了我。幸亏个人修炼时没有忽视学法，这时出什么心都能想到师父的法。正如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教导的，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想到众生还不了解真相，我必须去做，于是怕的物质一次比一次弱。每次做完讲真相的工作，回家打坐非常轻松，长时间打坐腿不疼。这样的几个月的时间内，我和本地同修在邪恶疯狂干扰、迫害不断的危难时期，将各种真相资料大面积的撒遍城乡，与此同时也去掉了很多怕心，增添了不少正念。记得有一次我到外地取资料，一上车便跟上一个警察，怕心一动我便下了车，事后一想不对劲儿，那是怕心随心而化来的假象。下次上车又上来一个警察，偏偏和我一排坐，我明白这是干扰，我就把它当作去怕心的机会，我要把慈悲带给他，发正念清邪恶，让他受益，结果什么事也没发生。每到同修家取资料，心中怕的那一念产生时，就会遇到同镇的邻居问话，你是他家什么人？越说不出来就越问。一次到约定地点和同修碰头时，不自觉一回头，就看到一个像小偷似的人在身后看着我们。我带着怕心走脱，邪恶又利用另一个常人跟踪我，后来意识到是自己的怕心带来的，正念一出才真正走脱了。还有一次想和同修碰头，打公用电话时一抬头，看见两个贼头贼脑的小伙子明显盯着我，结果被怕心带动，马上打车回到家。每次被干扰，师父都在微观中让自己看到另外空间被干扰的心态，层层破怕心时也是很苦的。但是由于对大法和师父的正信一直很坚定，认清法理后认准的路上绝不回头，我就是不断的坚定的用法破着怕心往前走。因为做正实法的事，表面上处处会出现让你怕的因素，只能是在头脑中试试和怕心较量。我对自己的怕心说，你是一堵墙，我一定要用正念把你推倒，你是一根缆绳，我也要把你剪断，你要招来邪恶，我就把邪恶和你一起解体。师尊的话也一直在耳边激励着自己，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每当突如其来的听到同修被抓的消息时，第一念没守住被怕心带动的时候，就会马上动手去收藏大法资料。当第一念想到同修时，马上会发正念，为被抓同修发正念半小时至一小时，纯净到看到结果。正实法的事情经历的多了，是我认识也不断深化， 当突然接到一件必须做的事情时，第一念想到别人或什么都不想，无为的去做时，就没有了怕，因为那是无私的。这也充分体现出了法中对修炼者要求无私无我，完全为了别人活着的法理内涵吧。也许那就是自己的路，正法的需要，同修的需要，众生的需要，也许那就是史前的誓约，也就是自己应该做的。感受到那种慈悲境界时，心态就无比轻松美好，所以也就体现出法的神奇，法的威力，表现出的就是做正实法的工作心想事成。比方说想见谁就能见到谁，想用什么东西就同修准备好或送来等等等等，这时也能看到每一天的路都是师父安排的，甚至轻重缓急都是安排好的。精进中就能找到和走好自己的路，学好法相内修就能走正自己的路，守住心性，不给自己正道的一切抹黑，把自己隐藏很深没修掉的执着心找出来修掉它。由于在法理上进一步的升华，怕心越来越小，正师法的意识和使命感也越来越强。原来资料靠外地供给，想到同修的不易，我们为什么要等靠要那么自私呢？遍地开花吧。我和同修协调一致，在当地建起了几个小型资料点，经过不断的努力充实，基本用什么有什么，达到了资料满足本地区的需要，目前比较稳定。我们的经验是学好法，守住心性，修心性，向内找，互相找，不走极端，不自满，不畏苦，不让怕心抬头。也有把握不好摆不正的时候，由于事情多了，干事心强了，心想把握自己，还是被忙于具体的事而干扰了学法，就产生了对自己的担心，怕自己守不住心性，怕走极端，也产生了怕执着，这就是自私心，一度消沉了好一段时间，还认为自己做得对，实际是在保护自己，对正法的事不积极主动了，还以为是去着急心，慈悲心也小了，还觉得自己不要执着那么多事，放下一点，甚至把自己该做的事让给不成熟不情愿做的同修去做，还以为这是带同修升华。一段时间觉得心态身体一切都不对劲儿了，干扰也来了，看书也发困，求安逸心也出来了。这时师父就在梦中明显点化，在一个高处，师父让我坐在高处的位置，让我坐稳，我自己有怕掉下去的感觉，自己就说我要下去，于是就自己跳下来了。一梦惊醒，也一梦点醒，痛悔中去找到自己的执着，鼓励自己重新做好，从中也体会到师尊精进之意不可转的严肃性。自觉不自觉地放松一点，虎视眈眈的邪恶就加强你的执着，在另外空间就一泻千里。如果你学法跟不上，就觉察不到自己的不足，不进则退，也许邪恶给你稳定在一定层次上，你还觉得很不错呢。所以我体会到守住一念，守住心性也是很严肃很苦的。我们还在这红尘乱世中修炼救人，我们只能努力地去同化法，洗净自己，不能再沾上灰尘了。在此也奉劝那些被怕心困在家里的同修们，师父给的机会还有多少？难道对师父对法失去正信了吗？为什么？如果没有，赶快从家中走出来吧，坦荡正法路，从人中走出来吧。我们真的是只有救人的份，没有师父的正法，我们今天还能在这里修炼吗？我们不完成使命，还有做人的机会吗？醒悟吧，同修，真正在法中放下生死，才是真正的生命永存。用人心保护自己的生命，只是暂时的啊！不完成我们的大愿，那我们不白来了一回吗？同时，也将永远失去那千万年的等待啊！别看邪恶还疯狂，那只是解体前的无理智。黑暗中没有你，黎明中怎么会有你？让我们共同走正，走好，走完最后短暂的路，宇宙众生在期盼，师尊在期待，不成熟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的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是一篇与写严正声明的同修交流的文章。我看到有些同修写的严正声明用纸都很随便，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块直角或者什么样的纸，随心写上一句或几句话就是严正声明，字迹潦草，甚至还用别名或者不写姓。同修啊，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是在干什么，是修炼呀，是极其严肃的。假如说你今天写的严正声明是给师父写信，寄给师父的，你告诉师父，你要重新回到大法中来，你就用这样的纸和心态吗？其实，这确确实实就是给师父写的信，只是你邮不到，通过上网的同修帮助你而已。给常人写信，咱们还都知道找个好纸，坐下来想一想再写，也是对人家的尊重。而对师父，咱们就如此的不知敬重吗？用别名或者是假名，你是想骗邪恶，可是你也在欺骗师父。师父已经对讲法中的某些字进行修正，可是很多同修还写成原来的字。师父在佛性无漏告诉我们，我在修炼中怎么讲的你们就怎么讲，为什么就不听师父的话呢？看似简单，可是这是敬不敬师父和听不听师父的话的具体表现。还有的同修出于放不下的对人情的执着，替已经失去生命的在生前曾严重迫害过大法的家人写什么所谓的郑重声明，企图以此方式减轻他们的罪过。当然，这不包括本人在离世前自己的亲口嘱托这种情况。同修啊，清醒吧，宇宙的法理衡量着一切，迫害大法的罪业是别人一句话就能为之消减的吗？再有，三退声明最好鼓励他用真名，如果他不敢用真名，化名也行，最好不要用一个字，使用化名一定要注意化名严不严肃，正不正。如周皮夸、丹无天，第一个名就极不严肃，第二个名相当不正。师父在讲法中说，层层有天，皆有地。无天本来就是无法无天，是反宇宙的，也不要写成简化字。希望同修都能层层把好关。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的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和您分享一篇台湾同修的交流文章，讲清真相的本质在于救度众生。回顾这几年来的讲清真相，从刚得法时的邮寄真相资料、传手机简讯、打电话，到后来使用电脑讲真相，从实际的经验中我深有体悟，那就是如何摆正救度众生的基点，把真相讲到位，明白真相的众生才能获得救度。近年参加了网络退档讲真相的项目，工作内容就是帮大陆网友在网站退档及推荐酒瓶，其中最主要的还是要让网友知道真相，发自内心愿意退出共产恶党，而他们在明白真相后就是活传媒，也会告知亲朋好友，常常会有集体退党的情形，人心觉醒了就是最好的见证。在与同修的交流中，常看到有些学员不自觉地陷入只求退党数量而不注重讲清真相的误区。当然，不退出恶党的众生是没有未来的，退党才是进入未来的真正保障。但是真相讲到位了吗？我常常碰到一些网友，当我问他想要退党吗，他就回答说随便你了。我帮他退党之余，一定把真相都讲清楚，最重要的是让他看酒瓶，让他知道中共的邪恶本质，发自内心的唾弃恶党，并与其划清界限，还愿意把这些讯息告诉别人，这才是真正的讲清真相， 救度众生。师父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上的讲法中有几段经文，所以说你们讲真相最主要的目的是在讲清真相的时候能够救度更多的众生，这是第一位的，这是你们讲真相的真正目的。跟人家讲真相的时候要考虑到别人的接受程度，你会看得到，你也会观察得到，所以一定要把你们讲真相这件事情做好，不要只是去讲，不要流于形式，讲一个你就得叫他明白。聚辩中讲真相已经成了救度众生与世人的主要办法，那么大法给予你们的智慧，法所提供给你们的巨大能力也就表现在其中了。你们讲清真相的作用必然会起到一种连锁的反应。从中我体悟到，讲清真相的最根本目的是救度众生，不能像常人的工作一样只注重表面功夫。讲清真相的过程中就是在修炼，一发现有常人心就要及时归正。比如讲得好时会有显示心、欢喜心、干事心，讲得不好时会有畏难心、安逸心等等。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就是以法为师，以一个不动治万动，不能随着世人的反应或效果好坏，情绪就跟着起伏不定。碰到困难时更要立即向内找，归正不正的思想念头。尤其我们是一个整体，及时交流与配合协调，才能使整体发挥最大的力量。转法轮第七讲中，师父说，来者不拒，谁来他都给拔，牙拔出那么一堆来，他给人拔牙不是目的，卖他的药水是目的。我体悟到，讲清真相的本质在于救度众生，讲真相只是一个方法，而真正的目的是要让众生明白真相，自己选择未来。所以要用心把真相讲到位，不论是邮寄、传简讯、打电话、传真、使用电脑、派发真相资料、面对面讲真相等，或集体参加正实法的活动，都是在窒息邪恶、揭露迫害。我们要把法学好，时刻以法为师，是大法弟子正实法，不是常人在做大法的事，一定要以最纯净的心态让众生摆正位置，真正体现出大法弟子的慈悲风貌。
各位同修，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的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与您分享一个大陆大法弟子正念正行的小故事，挨家挨户讲真相，让监控的国安无处可藏。2005年中国大陆某地国安恶警特务为了监视一个大法弟子的行踪，他们在大法弟子家对门的邻居家设立了监控点，还唆使不明真相的邻居协助他们监视。该邻居经常把房门打开监视大法弟子家和来往的人。2005年下半年的一天，一群国安恶警围困了这位大法弟子的家，妄图强行入室绑架他。大法弟子正念抵制，并对楼下许多围观的群众讲真相，国安恶警当时没敢破门而入，后该大法弟子正念走脱并流离失所。即使这样，国安恶警也没有罢手，仍在该大法弟子家附近继续监视。该大法弟子的姐姐也是大法弟子，她刚开始感到压力很大，也曾离家几天，后来她悟到应该是邪恶害怕，我们堂堂正正做好人，凭什么躲到外面去。她静心学法，向内找，发现自己还是对法认识的不足，有怕心，为什么自己家的环境那么不好，还是真相没讲到位。法理上清晰后，他不但回到自己家中，还开始到邻居家挨家挨户讲真相，以自己家的亲身遭遇和邻居们讲大法真相和国安恶警迫害好人的恶行。邻居们明白真相后 开始同情，正面理解了大法和大法弟子，并纷纷谴责国安恶警迫害无辜好人的恶行。在这个过程中，他不断放下自我，修正自我，突破怕心，正念正行。随之，他家周围的环境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家对门的邻居不仅不再监视他家，还把躲在他家监视的国安恶警撵走了，不再给他们提供监控的场所。国安恶警又到他家楼下的食杂店蹲坑，食杂店的老板和邻居们都不给恶警们好脸色。在正义之场的作用下，国安恶警没法再监控下去了，只好撤走。师父说过，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其实大法弟子只要按照师父的话做，真正信师信法，就能改变环境，解体邪恶，救度世人。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的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和您分享一篇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我要做一个真修弟子。从劳教所出来后，有两年的时间，我都是在一个迷惑当中起起落落。在劳教所感觉不到，出来于社会家人接触之下才暴露出来。怎么会遇到这么多麻烦事、烦心事？怎么我的心性好像很差？99年720之前轻易就能过去的关，怎么现在都过不去了？名利情的干扰都能动了我的心，遇事也不能忍了，也不修善了。特别是跟熟悉的人在一起，就更不顾忌地由着性子来了，与同修在一起也做不到像从前那样互相促进，在正师法的事情上也配合得不好，有矛盾时找自己很困难。本来出来后就没跟上正法进程，对讲真相的意义理解得不好，再加上这些心性问题，使我在正师法的路上感到困难重重，修得很苦。在这期间还一度完全掉在常人环境中，被亲情所累，无法摆脱，几乎毁在常人中。好不容易脱离出来，又与同修发生很大摩擦，几乎到了无法收场的地步。在这样的困境中，我不得不正视自己。我好好的问自己，你是在真修吗？修了那么多年，你是在真修吗？我是该认真回顾一下自己所走过的路。在劳教所的三年中，第一年向周围的人弘法讲真相，第二年用常人的方式在反迫害，之后我每天忙于和轮番围攻我的邪恶者们唇枪舌战，而第三年则几乎什么也没做，白白浪费了宝贵时间。而表面上我一直坚持不转化，是劳教所为数很少的几个不转化能回家的。在恢复自由的那一刻，我以为我胜利了，实际上我从当初义无反顾地上京正实法，表现出一个正法弟子那种势不可挡的勇猛之势，到了被非法劳教三年后，这种气势已如强弩之末，旧势力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达到了他们的目的，把一个大法弟子在正实法中的精进意志消磨殆尽。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我回想自己在那个黑窝里所走过的路，首先我没有用修炼人超常的理来看待这场磨难，还在不自觉地用人的方式消极承受，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人为地抑制了自己修好的神的一面。常人在承受迫害当中自然是无可奈何了，表现出来最典型的就是在被劳教期间，在最邪恶的迫害中，甚至有过一旦承受不住酷刑宁愿自杀也不妥协的想法。表面看很坚定，但这不恰恰说明我把自己当作常人了吗？这正是一个根子上的问题，就是没有信师信法。这个根子上的执着没挖去，不但是我在被关押的最后期间遭受了一次身体上的严重迫害，还是我在以后的两年中对发正念总是重视不起来，因为消极承受抑制了自己修好的一面，在发正念中发挥不了神的一面的巨大威力，于是总感到自己正念不足，更加重视不起来，形成恶性循环。再进一步找原因，我在进京正实法之前就已背过三遍转法轮和大部分经文，原本是很扎实的学法基础，可是进劳教所由于用了人心对待这场磨难， 在每天十七八个小时的强制苦役当中觉得身心疲惫，没有坚持背法，一晃几个月，原来会背的法大部分都忘记了，特别到后期，我的周围被那些转化者包围，他们有意的封锁，使我2001年以后的经文几乎都没有机会看到，也不明白正法进程的含义。在消沉当中根本做不到时时把自己当作修炼人，练功环境也失去了，法也只是偶尔背几篇，其余时间就是大脑一片空白，不知自己该干什么。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中，还耳濡目染了劳教与恶警们以恶治恶的一些东西，三年下来几乎没有修心性，反而使方方面面的执着心都渐渐滋生出来，心性掉了一个大层次。刚从劳教所出来的一段时间，我想努力赶上差距，但因为没有找到根本的原因，解决不了实质的问题，苦恼中我一度闷着头拼命背书，把转法轮又背了两遍，好像好一些，但遇到一些事情还是守不好心性。当然了，执着心那些不好的东西怎么会自动去掉呢？最后各方面的矛盾激化到无法解决的地步，我才终于发现我原来已经长期脱离实修了，内心不变，那些私心怕心保护自己的心不割舍掉，名利情不放下，每天看书练功做点事儿，那也不过是摆样子，那是假修炼。当我悟到这一点时，所有解不开理不清的问题在我头脑里渐渐明晰了。首先我必须要做一个真修弟子，因为是老学员了，更知道该怎么向内找，直指人心，修去执着。我们已经经历过了那么多，从史无前例的磨难中走过来，还会怕割舍执着改变常人观念时那种苦吗？所以不该以任何借口放松对自己时时修心性的要求。修炼人都有修成的神的一面，而修炼本身又在充实我们的佛性。为什么那些修得好的弟子能有那么强大的正念？我悟到，只有时时处于真修的状态，把心用在救众身上，才会使大法弟子神的一面不受抑制，而能在正法中发挥巨大的威力。而且只有严肃对待修炼，严格要求自己，真正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才是真正的信师信法，才能做到跳出常人，超越常人，不用常人心对待正实法中的一切。师父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起钻空子。在我的周围，有一些与我有类似经历的同修，也大都存在与我相似的问题。而且有好几位同修在没找到修去那些根本执着的情况下，在出来几个月后又再次遭到更严重的迫害。修炼是这样艰苦又是这样严肃的。那天本地区一个协调人在交流中发出了这样一个感叹，我们现在怎么再也找不到99年720以前大家都向内找的那种精进实修的环境了。听了这句话，我想了很多，从我自己和周围大部分同修身上，大家好像都在关注怎样做正实法的事，长期存在的一些不足，执着心与常人的观念似乎都不被重视，向内找似乎成了很表面的一句话，特别是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马上就暴露出互相找责任，每个人都想帮别人找出别人的执着在哪里，不但解决不了问题，有时还不欢而散。有的人还说，个人修炼时期已经过去了，以此为借口而不修自己，这是没理解好法。其实我们每个人随时随地都存在着是真修还是假修，是用做事心掩盖执着，还是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中割舍执着的问题。如果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能找出自己的根本执着在哪里，而不总是徘徊在枝节表面上的互相指责，把心用在怎样做好救度众生的事上，那才是正法弟子该走的路啊。
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的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和您分享的是一篇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在揭露迫害的同时注重修炼。多年来阅读明慧周刊，经常会读到一些有关同修不幸被抓捕迫害的消息， 心中有一股说不出的沉痛。从感性出发，我更喜欢看一些有关同修正念闯魔窟的经历，似乎对修炼也起到了推动作用。然而我近来却发现，从魔窟中闯出来的大法弟子，多是会写一些文章或提供有关信息来揭露邪恶，来反迫害，却很少见到同修们从修炼角度谈一谈自己被邪恶迫害的原因，悟到的当时自己的漏洞在哪里，从而提高上来。我觉得这多少有些欠妥，反迫害是正确的，揭露邪恶也是必要的。然而在同时把自己悟到的被邪恶钻空子的地方在哪儿也写出来，不是也很重要吗？我悟到我们应该在每一件事当中修上来，同时整体提高，并多做一些有利于大家提高的事情。记得曾遇到过一些同修，当然可能是由于学法不深，精进不够，他们对看一些有关同修们揭露邪恶的文章影片会非常的害怕，觉得太恐怖了，产生了恐惧的心理，这就是说明很欠妥。固然他们当时有执着心，有怕心，但我想倘若曾被邪恶迫害过了的同修现在都站出来，再写一些或说一说如何找到自己当时的漏洞是什么，被恶警抓捕折磨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不是会更好呢？是不是会更加有利于其他的同修提高呢？单单反迫害易给一些同修造成精神上的压抑，若加上找自己的有漏之处，两者结合到一起才最为好。这样其他同修也会在修炼中参照着看看自己，对整体升华会更有利，对那些学法不深的同修也有一个促进作用。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的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农历新年刚过，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位台湾同修是如何过年的。他的交流题目是修炼不放假。从修炼以后，每逢农历新年放假期间，看着别人都是喜气洋洋准备过年，而我总是郁闷的不能自已。因为这几天的年假让我觉得打乱了我平时的步调，因为身为人媳，在公婆的殷切期盼下一定得回婆家过年团聚，亲人围炉团聚之余还要帮忙做家事，常觉得没有多余时间学法。平时都是用电脑讲真相，在婆家没法用电脑，只能让家中电脑自动发放真相讯息。我认为假期中我没做好三件事，觉得心情很沮丧。今年要准备回婆家过年时，我的情绪又跌到谷底，认为自己这几天不能好好修炼了，产生了抱怨不满的思绪，希望赶快收假回家才能正常做好三件事。其实这已经是强烈的执着心，一味向外找。回婆家的前一天，我学法读到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时，就像是师父专对我说的，让我心中感触很深。师父说，我刚才这番话基本上是概括了大法弟子今天的修炼方式和过去人修炼的不同。因为一个人想得度，人就必须亲身在这个艰苦的环境中，在困难中，在利益中，在情欲中走出来。任何事情都会牵扯到修炼人的切身利益，任何事情都触动着你这个人，你的思想情绪，你的心性，你的思想中执着的东西，你怎么去走，选择什么，那就是不同，相反的那就是常人。你能够从常人的理中走出来，从常人的执着中走出来，你就是神。师父又说，过去的人进到庙里，进到修道院，进到山里，避开世人去修，这个人的身体本身并没有承受太多对他心性的考验和执着的直接触动，最直接的利益上的检测，所以人本身就等于没修。尽管人生中放弃了人的正常生活，对这个人来讲也只不过是选定了另一种生活方式而已。 是啊，在哪里都应该是修炼的好环境，都有要讲清真相的有缘众生。平时那些亲戚难得同聚一堂，这时不是证实法讲清真相的好时机吗？为什么要挑选修炼的地点和对象呢？修炼是不放假的，我们就是随时随地实践真善忍，让周遭的人感受到我们的善良慈悲，这才是师父留给我们修炼的道路。不是在深山老林里修炼，是在常人社会中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修炼，展现大法弟子应有的风范。我顿时觉得很惭愧，前几年过年没有把握好，错失了修好自己和正实法的机缘。今年我下定决心，不论是回婆家还是回娘家，要把大法的美好告诉所有的亲朋好友。最重要的是，我在繁忙嘈杂的环境中还得学好法，一有机会就背诵《论语》，随时发正念，使自己的心态保持纯净。我并准备好了大法的真相资料、弘法书签、年历卡及新唐人晚会的光碟，希望透过过年聚会，能让周围的亲朋好友及邻居们都能感受到大法的祥和美好。这次过年，我放下了原来的执着心，坦然面对所碰到的一切人事物，难免会有考验，比如看到好吃的、好玩的、让人感兴趣的事物，就看当时心怎么动。转法轮中师父提到，我们这一法门在常人中修炼的这一部分，要求就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最大限度地保持着和常人一样，不是在物质利益上叫你真正失去什么东西，不怕你当多大官，也不怕你有多大的财，关键是你能不能把那颗心放下。我提醒自己要像个修炼人，不贪恋，不执着，有时也会没过好关，就提醒自己下次要做好，修炼就是在摔摔打打中悟到的。修炼是修我们的这颗心，无论是身在什么环境，面对什么样的人，我们都能修好自己，同时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因为修炼是不放假的。最后敬以2004年复活节在纽约法会讲法中的一段经文与同修共勉，大家还要考虑到自己在社会上、在常人这方面的形象，因为大法弟子在哪里都是一个好人嘛。那么在常人社会中、在工作中、家庭中、在社会的方方面面的交往中，给人都要留下大法弟子的正面形象。条件有限，所以大家做起来很困难、很艰苦。虽然这样，正法这条路我们也要走正，不能走偏。要想走正，大家知道正路只有一条路，向外边迈出一脚都会偏，不能够走偏，就显得我们这条路走起来不宽敞，随心所欲，想怎么做怎么做，那就不行，那样法就不会正。大家要走正正实法的路，每一步每一件事情，包括大法弟子的言行，在社会中的方方面面的表现，都要作证。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的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和您分享一篇三言两语论提高。常见一些同修说，感到自己多么长时间没有见提高，故此有的有意要换个地方，甚至放下手中正在做的正法工作，自己要转变一下环境去实修。这种状态心态，说轻了是凭着感觉修炼，说大了是有求，说重了是还觉察不到自己那旧宇宙的根本因素，执着自我的私心还很重。师父早已明示我们要学好法，做好三件事，修成无私无我的正法正觉，一切都在其中了，我们还向外求什么呢？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的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 让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位台湾桃园大法弟子谈他改字的修炼心得。我体会改字是正法的一部分，要由大法弟子来做。一方面，大法弟子不能带着旧宇宙的思想；二方面，改字结合修炼的因素在里头。改部分、成分、充分、一份子中的份子时，我体会到新宇宙的无私无我，不强调个人自我。无论如何，自己的一切不过是整体的小小的一部分。改做的、下的、多的、搞的、觉的、变的时候，我体会到新宇宙的无私无我。不管个人想了什么、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都是很微小，也因此不会生显示心、欢喜心，做成了什么要松口气等执着障碍自己，想说做什么很轻易也快速。改磨难的磨字时，我体会到修炼人的一切是随时可以改变的。针对自己正念不足而来的考验，不应没完没了。修炼人不应被动地承受磨难和在考验中修。转法轮中讲，你空间场上的一切都听你的大脑意识去支配，当我心性升华上来，当我正念产生时，同时间一切的假象磨难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除了边改字边体会新字的内涵，改字的过程也在锤炼着我。第一次改字通知，因对改字贴纸操作不佳和断断续续改，我改第一本转法轮时改了两个月。后来学法交流时，听到同修四个多钟头就改好，回家蒙着头试试，四个钟头改好了第二本转法轮。有了先前的改字经验，第二次改字通知，我改第一本转法轮改了九个半钟头，改第二本转法轮又进步了，只用了七个半钟头。裁剪贴纸的力度，怎么拿贴纸，怎么翻书，怎么贴，每一个环节环环相扣，每个环节用正念做好，整体用的时间就少。改着改着，我感到正法修炼的内涵和改字融在一起，每个字要贴得又快又正，对应着大法弟子修炼的纯正，要走正路，念头要摆正，悟到什么就要一步到位去做到。改着改着，我感到是用意念在改字，不是用手在改字，不像刚改字时要调整字的四周，使整个字摆正。现在我用意念对准中心，中心正了，周边自然也正了。我悟到这意味着大法弟子思想正了，做正了，便可以改变周围的一切。以上是个人所在境界的一时体悟，很高兴有此机会和同修交流，不妥之处请指正。各位同修，谢谢您收听这一期的空中明慧周刊，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